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姊妹们，晚安。今天我们所要考量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的最后的一封信，也可以说是他的绝笔。写的时间大概是在西元66年到68年之间，这个时候罗马的尼罗王已经把罗马烧了，那么正在要归罪于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保罗这个时候关在罗马的监里，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近了。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到第八节里写着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写这些字，他知道他是前面所面对的，他知道他人生的道路已经走到最后了。他写信给他称为他亲爱的儿子，他主内的接班人，他的亲爱的儿子，是这样他称呼他的提摩太。这封信是交代给提摩太，这封书信也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一封书信。今天我们只看其中的几节圣经，第一章里面第八节一直看到第十二节。这里保罗说，你不要以我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为这主为求做为主被求的为耻。这里面开始的时候，这一句话开始有几个字没有翻出来，这几个字意思就是所以，这个是接着前面第七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为我被主被求的为耻。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面 ashamed 耻辱羞耻这个字出现四次，我们刚刚念的这几节圣经中间我们读到三次为耻，不要为耻。那么这个概念荣誉跟羞辱的概念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你们看过这个电影 Spartan 斯巴达，就知道说在希腊的文明中间，在罗马的文明的中间，在中东到现在我们看到中东的文明中间，这个 honor 这个事情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士可杀不可辱，比生命更重要。在这里面我们发现这个词句羞耻这个词句一再的出现。那么保罗对提摩太说，叫他不要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那么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几个字在原来的经文中间也可以翻译成为他是主的见证 ，Tokurion， 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叫做 gentive case， 所有格见证是主的见证，所以也可以说不要为主的见证为耻，也可以解释成像我们这里讲的，不要为主所讲的、他所做的、他的道为耻，为那个做见证为耻。意思虽然有点点不一样，但是其实他所讲的还是一样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被许多人看为是以色列人一个失败的先知，他被他自己的国民所弃绝，也被当时的政府用最残酷的方式来定那种最坏的这种罪人的方式定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件极大的羞辱的事情，是一件极大的耻辱。 然而保罗说不要以此为耻。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要看神迹，当时的希利人、希利尼人、希腊人，他们讲究智慧，他们非常 sophisticated， 他们是求智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2节里面，保罗写着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然而呢，他接下去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几个字，其实严格上讲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一个人，一个罪犯钉在这种最残酷的这种十字架上受死的事情，怎么可能是一件荣耀的事呢？他说我们传的就是这个，在犹太人为绊脚石。犹太人说这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弥赛亚，荣耀的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让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是我们大得荣耀的时候，这怎么可能是这位弥赛亚？对于希利尼人来讲的话，那么这更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死而复活，说拯救我们这批人，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相信的一个谬论。所以当保罗把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道传到雅典的时候，希利尼人的中间，传到这个希腊的文化里的时候，众人听见他从死里复活的话，因为保罗做见证就是见证这样事情，大家听见这句话之后呢，在雅略巴谷听见这句话，就有讥诮他的，就笑他，讥诮他的。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这个不是要他真的要再听一遍，他是笑他，再讲这个吧，哈哈哈哈，这些可笑的事。他所讲的东西是一件羞辱的事情，犹太人认为是一件羞辱的事情，外邦人也认为是一件羞辱的事情。你不要以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耶稣他自己所传的，让我们得出一个概念，随便你多坏，你只要信耶稣得永生，白白的救恩。这个到现在人家听了之后还觉得说这个不大像什么很高明的教，什么坏人最后一信主然后就上天堂，哈哈哈哈，就是说是一件值得人家笑的东西，现在还是笑的东西。我们听见 AIG 这些主管们 executives， 他们让他的公司亏本亏得一塌糊涂，把我们的钱亏掉，他们公司也给他亏垮了，上面三个月还亏掉650亿元，这是不成样子的，居然有 bonus 红利。我们一听说这怎么可能，这就是 scandal， 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这真是不要脸，这些人应该像有些报纸的社论说 they should fall on their sword， 他们应该切腹自杀。这切腹自杀就是讲到日本人的荣誉，这是最重要的。这人完全没有脸，完全没有羞耻的，都是吗？福音像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晓得吗？我们现在在太舒服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听讲福音的时候，不觉得这个福音的能力。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exclusive，只有我，别人都不对。这个在一个社会里面，所有都可以，大家都 tolerant， 你也对，我也对，他也对。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面，这种概念不是我们现在发明的东西啊。这个人文主义其实是希腊出来的东西，在西元前第三世纪已经有了。人为本，大家都不一样。我们以我们的经验来衡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假。我是 the。喂，我是那唯一的道路，耶稣说我是道路 the truth， 我是那唯一的真理，我是那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scandal。 耶稣他的见证也好，耶稣所做的事情也好，无论这一句话你要怎么解它，你不要以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 你看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比喻的中间有好多地方提到这个荣耀的事情，荣誉的事情，说请客的时候呢，你不要坐在最上座，等一下有比你更尊贵的人来的时候，那个主人把你叫去坐到最下座，你就羞羞惭惭，对不对？对现代人还不大在乎啊。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社会中间 honor 也许不是那么重要， you are loser 这个问题很大。也许是文化上面有点点不一样，我们如果能够想象当时的文化这里面，当时保罗所提的这个事情，三次羞，这个羞耻，不要以为耻，不要以这个为耻，三次出现是有它很深的意义在里面，这跟保罗作奸有直接的关系在里面。耶稣说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荣耀里，并天父和圣天使降临的荣耀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些都是可以看到这个荣耀羞耻的这个 structure， 这个对比出现。耶稣许多讲的东西是很难让人家懂或者甚至于接受的。有本书叫做 The Hard Sayings of Jesus Christ， 我的肉是真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些都是一些难的话，难的话。不要为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保罗说，你也不要以我这个人为羞耻的事情。我这为主被囚的，或者你应该翻译成为我这主的囚犯为耻，这是比较准确的翻译。我是主的囚犯，你不要以我这个主的囚犯为耻。保罗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罗马的囚犯，他是主的囚犯，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认识。你上班是为主上班，你做学生是主的学生，你无论做什么样事情，我们都是为主而做。保罗说，我坐在监里，我是主的囚犯，我是主的囚犯，所以他可以平平安安在那里。坐监是一件羞辱的事情，不像现在，这就是文明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可以为了一个理想说这样事情，我反对这个法律，我宁可去坐监。这些人把拉去坐监的时候笑眯眯，电视照起来高兴得很得意，手声称要去坐监牢。这是这个我们不完全能够了解当时的情形。我为主被囚的。保罗他这是第二次在罗马坐监，他起码在以弗所坐过监，在腓立比坐过监，在耶路撒冷坐过监。保罗坐监坐的地方不少，但是呢，他劝他的学生，他的主内的儿子，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保罗是可以很有骄傲的一个人，他自己写他自己是加马列的学生，他在圣经中书信中间几处提到他自己的出身。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我又是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是一个，我们从他的书信里知道，他是一个能言善道，思路清楚，是一个无论在意志上面，在能力上面，在恩赐上面是极为出色的一个年轻人。他说，我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是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老师，有点像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去 Harvard 物理系念书，他是 Van Vleck 的学生。 Van Vleck 是要得物理学诺贝尔奖金的人，学磁学的。这个 Van Vleck 很特别，他常常跑到这个 Boston South Station 火车站去看火车表。他对于这个Boston 的火车的这个列车的时间，哪一班车什么时候开，哪一班车什么时候到，清清楚楚。他常常去看，
那么应该是个怪的事情了，应该遗嘱，这个老师跑去火车站去看时间表，这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大好，但是他的学生都以此为荣，你晓得吗？我是 Van Vleck 的学生，我这个同学他是 Van Vleck 的关门弟子，他是从他下面就没有再有学生了，那 Van Vleck 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大了。保罗说我是加马列的门下，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然而他怎么落到这样的光景了呢？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里面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渣滓，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 The scum of the earth, the refuse, 就是 garbage of the world。 他是一个 loser， 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一无所成的人。他说你不要以我为耻。底下他接下去说，他说总要借着神的能力，总要借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所受的苦难我也邀请你与我一同来受苦难，这不是人自己能做得到的，总要借着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有一种改变的一种 power， transforming power。所以保罗可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羞耻是致使人骄傲最好的良药，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人觉得自己高傲，所以这是人为什么不要神最主要的原因。我自己就够了，我何必再靠神呢？祷告神呢？我何必还需要神呢？人在自己的骄傲中间与这位神隔绝，在人的耻辱的里面，也许人无可骄傲，也许我们真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得以谦卑。士可杀不可辱的这种傲气，保罗这个时候他已经在他这种艰难的里面，苦难的里面，他看见他不以福音为耻，刚刚讲到这个福音，而福音确实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基督是主的。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在我刚刚讲的背景的里面，当刚刚讲的人的思维的中间，人怎么可能会信耶稣呢？哪样的人会信耶稣呢？因为耶稣他对于来信他的人的呼召是来与他一同受苦，所以人如果能信耶稣，是因为圣灵在他心中动工。你说我真是巴不得体会到圣灵在我身上行一件神迹，你信主了，这个神迹已经实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神的拯救是有目的的，他不只是因为我们有困难关在监牢里面，在困难的中间被人家欺负了，碰见困难了，生病了，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这里面底下再讲下去就看见说，其实神拯救的目的不只是要我们从困难中间出来 out of our troubles， 更是呼召我们 call us into， 让我们借助神的呼召进到他的丰富的里面。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我们主道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有的时候常常提到他自己的身份，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是一个恩，我们这个人既然蒙了这个恩，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该与这个恩相称。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们主道说，这个恩是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十八节里面，保罗说，并且希望我们这批信主的人能够蒙神的光照，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他拯救我们是有个深刻的目的，是有个指望在中间的。什么样的一些指望呢？如果我们很快的看一点，我们就读到说，知道说，再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第四章，神召我们，神呼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那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呼召我们，
他是圣洁的主，那召我们的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神呼召我们，原是要我们脱离这些污秽，能够成为圣洁，这其实是一件极大的一样事情。在这个社会中间，有多少各式各样的污秽，不只是说脏的东西，脏的思想，许多的污秽。然而神的呼召，神的恩召，是让我们不再能够不再沾染污秽，成为圣洁。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里面说，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基督的平安，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的中间，各样的事情都是很恐怖，都不知道将来要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面，在各样的风暴的中间，叫基督的平安住在你们的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章第十三节里面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们是活在一个社会中，有许多的限制，罪的限制，各种的限制，这各种的瑕疵，各种的势力，让我们里面没有平安，让我们没有办法从这种污秽的中间离开，各样不同的限制的里面，神赐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能够得以自由。你们蒙召，神呼召我们，原是要我们能够得以自由。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里面啊，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呼召啊。保罗提醒所有信主的人，要持定永生，你们为此蒙召。我们为什么被召呢？因为神要把永生给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里面，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本来是羞辱的，然而神的呼召是让我们在他的荣耀中间有份。所以我们这里面起码看见有许多不同的概念，污秽、圣洁、忧虑、平安、瑕疵、自由、灭亡、永生、羞辱、荣耀。神把我们从这些我们自然的光景的中间 call us out， 把我们招出来，让我们进到他的丰富的里面。这是神的恩召，他的圣召。在这里面还有一样最特别的呼召，乃是呼召我们来受苦。这是所有宗教里面所听不见的，所看不见的，让我们能够说蒙召乃是为基督，愿意为基督受苦。这里面我们提到看见保罗他对提摩太这样的一个呼召，同时我们也看见在他在彼得前书，不是他，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里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被召出来跟随耶稣，他的脚踪是什么样的一个脚踪呢？是为你们受过苦，让我们也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这是只有在神的能力的里面，我们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说，总要按照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样事情既然是我们做不到的，这样事情是神为我们所做成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成，而是神为我们做成。在第九节一开始就说，这恩典就是这恩召啊，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那么这里面这个讲到说，这个恩典这个圣召，其实不是神临时有这个 idea 说，你看这些人现在他们在苦难的里面，我现在要呼召他们，而是这是神早就定好的事情。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是一样东西，神已经决定好要做的一样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应当要回忆的事情。万古之先，在腓立比书也提到说，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那么神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刚刚读到保罗他的经历，保罗跟对提摩太的这种 calling， 叫他来跟随他，来效法他。那么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成立的，这里面我们也看到
另外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在这里，因为这样事情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这里面说是赐给我们的啊，这里用了赐给啊，神拯救我们的恩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赐给这个字，我最近读到一个新的名词，原来我一直不大清楚的，叫做 divine passive，叫做神圣的被动式，就是说神做成给我们的样子，神为我们做成的事情是给我们的。既然是神所做成的事情，这必然也是要达成的事情。这样事情是在万古之前神已经定义要做的事，这个事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所以这里面比例出现那万古之前但如今，但如今跟万古之先这个对称。这里面讲到说，现在我们看见基督耶稣他已经把这个表明出来，这个救恩表明出来。那么这个救恩的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助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借助死，死是我们生命人所有的人最大的一个敌人，最大的敌人。所以圣经里面也说，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所讲的，把死废去。一个人当他知道死已经被主所废去，一个人就不会再有什么怕的东西了。一个人如果你能不怕死，你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事情我自己也经历过，当我奉献之后发现身体当时不大舒服，有的时候会气喘，那么找医生看，医生医我气喘，然后医了半天医不好，我再找他看，他又医我气喘，医了半天医不好，这样搞了好几个月，最后他说我看看你的心脏，再查再查，查到最后发现说我心脏左边血管动脉完全堵塞 100% 堵起来。所以医生说我有好消息给你，我有坏消息给你。那么我当时就问说，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我们都先从坏消息问起， What's the bad news？他说你的血管左边的 LAD 100% blocked， 100%堵起来。那我一听这还有什么好消息呢，我说 What's the good news？ 他说 It's not going to get any worse， 他说不会变得更坏了。那我想100%堵起来很难变得更坏。那么他说 Usually this is fatal， 那么通常呢这是致命的，但是呢你的之所以还活在这里呢，是因为你自己的心脏从你的右边长了一些血管过来，这个就是 collaterals， 它周边的血管长从左边长到右边过来，让你左边有足够的血可以用，所以我的心跳，我的这个心电图都不正常的。那么我的不正常，他现在把说这是我现在的心电图告诉他的学生说，他是这个 Rogers 的这个心脏科的这个主任，他告诉他学生说，这个以后他这是他的正常心电图，跟这个不一样就不正常了。那么他先给学生看，他说你这个觉得正常不正常，学生看不正常不正常，他应该怎么医？他说这种心电图应该要搭桥啊。那个医生说你讲的是不错，但是呢他已经自己搭了桥，所以你不要去多麻烦他，那么每三个月来看他一次，所以每三个月去看他一次。这样事情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在那一段气喘不舒服去看被他一气喘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死的。 Usually this is fatal， 他告诉我神既然保守我的生命，生命本来就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就变得很不怕死，对不对？一不怕死之后发现说什么都不怕，所以第一吃什么就吃什么。那么当然要做那对的事情，但是惧怕就是害怕死的阴影，这个东西不再有威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经过这个了，已经经过这个，神已经把死废去。 What are you worrying about？ 你所担心的事情，什么事情夜里睡不着的事是什么事？在这样的一个体会的里面，神已经把死废去的这个体会中间，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使得你能够担忧的吗？我们很难想象说，如果医生告诉啊，你还有三天可以活，这还得了，对不对？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嘛。神已经把死废去，这是人生中间末后的敌人，神已经把它废去。 要将那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样事情是借着基督，是借着基督徒，我们现在在世上，我们的生活把这个不能坏的生命的光显明出来。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这是圣召的内容。我刚刚提到说，神召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得洁净，让我们得平安，让我们有自由，让我们有永生，让我们有荣耀。这是一个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的东西。这也是这里讲不能坏的生命，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十一节，我为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所以这几句话在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七节就是讲这四句话，重新讲到他自己的职事。我为这福音奉派是神召他出来派他所做的事情 appointed 的事情。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 herald 只说传福音，做使徒，做师父，这是神呼召他出来所做的事情。所以他这一生他很清楚他的职事是什么，他知道他自己为什么活在这里。神 appointed him， 神有职责交给他，神交给他一样事情给他做。这是人活在世上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体会，就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这里，而不是我们生活活得好还是活得不好，舒服不舒服，而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这里。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也许你们读到朱自清的《匆匆》的时候，也许有种共鸣。24岁的朱自清说他8000个岁月，8000个岁月就是24岁。那么《匆匆》的过去完全不留下任何的痕迹，他我何曾留着游丝一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也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凭着为什么要偏偏要白白的来走这一遭呢？我来干什么呢？为什么活到世界上来呢？不晓得为什么活在这个地方。随便他是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当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在这里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保罗说，我奉召，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知道我的职责是什么，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我受苦难不是一个无妄之灾，不是倒霉，为这缘故。所以这缘故就是讲到福音，这是神呼召他来所做的事情。在神所呼召他所做的事情的中间，他要受些苦难。这些苦难是什么样的苦难？监禁的苦难，刚提到他受的一些苦刑，他被弃绝，他受羞辱，他有许多的忧心，他受许多的痛苦，这些是他情愿要受的。 C.S. Lewis 他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苦难，圣徒受苦，他的这个 mystery， 他这个时候难以了解的是奥秘在什么地方。他说圣徒受苦的奥秘不是说为什么有些圣徒受苦，而是为什么有些圣徒不受苦。 That's the mystery。 当然神给人不同的带领，不同的恩典。我们不问 C.S. Lewis 所问的，保罗讲到他自己的处境，他说然而我不以为耻，第三次讲到为耻了，我也不以我自己的处境，我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现在处在这样的环境中间，这是神所 appoint 我所做的事，我不以为耻。所以他也叫做提摩，他也叫提摩太，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意思要我也不以此为耻，也不需要可怜我的意思。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这个谁字是极为宝贵的一个字，这在希腊文中结构中也很容易就分辨出来，不是一样东西，不是我所信的是什么，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完成时也必深信完成时，就是说我从前信，现在仍信，我从前交托，现在仍然交托，信的是一个谁而不是一个什么，这是让基督教的信仰跟几乎所有别的宗教所有的主义分别出来，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位谁。所以我们能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是一位 我们所宝贵的东西我们可以交给他，所交付他的。那么这里边这几个字也有一点点讲究，因为原来这几个字交付他的这几个字是 departed， 是一个托物，信托的东西，但是这个前面是有个那个交托我的东西，是这样子。那么有个我的在里面，所以呢把这段话通常的翻译是我所交付他的。那么也有人说上下文看起来有点像是神交付给保罗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多讲这样，我们还是按照圣经里面原来这个写法，我把我的宝贝的东西交给神的，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给他的。你没有人把东西交给你，你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责任要好好做的。有人去宣道，两个人夫妻都去宣道，他来找我跟齐心说，我们孩子还小，不是太小，还小，还在家里面，我们去宣道。在我们去宣道的时候，我们把这两个孩子，其实就是说他的这个监护人的权交给我们，这个交给孩子交给你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回来了，你是我们的 executor， 那么我的这个什么什么账户什么什么在哪里，交托。意思就是说这是他的，要我好好替他保存，他认为我可靠，可以替他保存，所以呢他交给我，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所交给他这个交托物啊 parathaki 这个字原来就含着这个意思。然而交托给神不只是他替你保存而已，交托给神其实是我们真正认识神自然会做的一样事情。我的孩子，大孩子，他今年38岁，快要39岁了，那么所以蛮大了。想起他小的时候，有个这个橘红色的小兔兔，叫做 Uncle 约达，不知道怎么变成他的 Uncle， 不过他叫他 Uncle 约达这个兔子。那个 Uncle 约达呢，是他最宝贝的，睡觉要 Uncle 约达，上学要 Uncle 约达，然后到处都要 Uncle 约达。那么他真正发现，就是后来说不可以把 Uncle 约达带到学校去的时候呢，他就拿来交给妈妈说，请妈妈保管这个 Uncle 约达，回来就跟妈妈要我 Uncle 约达在哪里。意思是说这是一样东西，他自然会找到一位他所 trust 的来交托这样事情。然而交托给神 不像只是交托给父母亲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位而已。从前一个孩子把他的午餐交托给神，这是五饼二鱼的故事，一个没有人可以纪念的东西喂饱5000个男人。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读到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打破玉瓶的故事，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结果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无论在哪里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作为一个纪念。我们宝贵的我们交给主，主持守，不只是持守，神借此祝福。我想我们每个人也许都经历过这一些，在神面前需要面临神跟我们说，你那最宝贵的你愿意给我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我在69年大这个毕业的时候，拿到 degree 的时候，在找事情的时候，有几个不同的 offer， 中间有一个是 Bell Labs 的 offer， 另外一个是 Rutgers 的这个教职的 offer。 当时我心里想说，我愿意把我一生的 career， 我的侍奉交在神的手中，我不愿意，所以我对神说，我宁可能够有机会更多的侍奉你，在你所差我要服侍的学生中间去服侍他们。为这个选择后来我也受过一些苦，不是今天的讲题。然而我们在神面前常常需要面临，把我们自己所宝贵的，到底是我自己守在我的手中，我最宝贵，最可靠，还是知道把这个事情，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有人需要把他的婚姻交托在神的手里，有人需要把他的亲爱的儿女交到神的手中，有人需要把他的事业交托在神的手中，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教导。保罗这句话何等的宝贵，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今日交托，那日保全，从永世今日永恒。在其实这一段圣经中间所包含的东西有许许多多宝贵的意念，只是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都 touch 它。杨牧谷提到保罗说 A man without yesterday， 是一个没有昨天的人。保罗一直往前面看，一直往前面，直到那里。今天我们谈了一些什么东西？谈到修路与能力，谈到这个能力也是荣耀，谈到苦难与恩典，谈到死亡与生命，谈到交托与保守，谈到保罗他的一个 perspectives， 他对样事情的看法。万事之先，但如今，直到那日，我们都需要有这种看法。万事之先，指头神的旨意，但如今所现在的光景，这个光景必须要在万事之先跟直到那日中间来看，我现在的光景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里面，保罗看见一件可贵的事情，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巴不得我们每个人也都经历神这样说不出来的大恩典。有的时候还没有，直到那日这几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到审判的日子，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在那日未来之前已经预尝神的心思，预先看见他的能力，经历他的心思，这是何等可贵的事情。这段话保罗写给他亲爱的提摩太，其实就是写给我们的嘛。巴不得我们回去再看看这段话，从不从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角度来看，而是从保罗写给你这段话来看，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邀请。我们把福音看，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这个福音中间的代价，也知道说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愿意交托，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主。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你是信实可靠的神，固然我们对你的话匆匆地看过去，然而主，我们却深信你自己的圣灵能够在我们心中做那更深的工作，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深的体会。愿主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是一位何等奇妙、何等尊贵荣耀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